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程式员说科技的 Podcast 的频道。我自己有在做 YouTube 的频道，频道的名称叫做程式员，猿猴的猿。主要的内容我会分享一些我认为好用的手机 App 软体还有网站工具，然后在我的程式员的 YouTube 频道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今天呢想要介绍的是iPhone 12 mini。今天会想分享这个，是因为最近这几天呢，上礼拜，然后我入手了一支 iPhone 12 mini。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全萤幕加上侧边指纹解锁的 iPhone。听说是明年会发表，但是还只是个听说，不确定。但我的 6S 等不下去，电池不够用，所以呢，我的 6S 有外加一个充电壳，它非常的笨重。但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手机的 APP 常常 lag， 有时候开第三方支付会转到一个天荒地老，就是那个球会一直转一直转，这让我很困扰。然后今天的内容我会分享一些就是我使用的感觉，然后也会分享这次 iPhone 12 mini 的一些主要亮点给大家。而且今天我要直接用 iPhone 12 mini， 然后我不接任何的麦克风，直接录制今天的 podcast 内容，希望它的效果不会让大家耳朵都爆掉。我先说自己使用的感觉，其实我最在乎的是电量。它 iPhone 12 mini 的电量是2227毫安时，然后 iPhone 6S 的话是1715毫安时，大概多了它500毫安时。然后我就直接用 iPhone 12 mini 当个热点，然后分享到我的 MacBook 做使用。我有把 iPhone 12 mini 的手机开飞行模式，然后持续使用了5个小时，它只掉电掉了大概20多%的电，这个我还算蛮满意的。因为其实我很常这样子使用，然后如果是用我的 i6s 的话，它大概2个小时就没电。好，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不太会疯狂用手机追剧跟玩游戏，这样子的蓄电量对我来讲目前已经很够用。再来说触感，这个触感已经回归到就是 iPhone 的4跟 4S 时代的那时候的边边，就是有棱有角的一个造型，然后触感非常好。它就算带上了壳，还是比 iPhone 6S 小，因为它把 Home 键拿掉了，但是萤幕还是比较大的。iPhone 6S 大概是 4.7 寸，然后 iPhone 12 mini 是 5.4 寸。我单手也是可以打字，非常方便。这也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小手机的一个原因。好，再来说刘海跟 Face ID， 因为现在的口罩带出门是一个标准配备，然后戴上口罩真的比较麻烦，你还要拉下来才能够就是Face ID 的解锁。那总体的解锁方式其实我还是偏向指纹解锁。然后他的刘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在看 YouTube 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把它侧放变成全萤幕的话，它会遮住上方的那个影片萤幕上方的一点点的位置，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困扰的一个问题。那如果说 YouTube 在软体上做改良，应该是可以避免掉这个问题，就看 Google 它要不要。好，然后再来是 5G 这个功能，因为其实 5G 功能它算讲了2-3年了，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到普及，然后大概我在猜应该还是要在2-3年之后才会普及。但是呢 ，iPhone 的手机的寿命其实很长，像我的 6S， 我就用了大概快5年的时间，所以应该是可以等得到普及，就是网络的费率比较便宜的时候，然后基地台也比较普及的时候。好，整体我在使用就是它 4G 跟一些 WiFi 的网络接收速度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但是真的比 6S 快很多，然后也没有lag的感觉。好，再来就是拍照跟录影功能，这次的就是苹果大力推荐他们的相机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就他们的比较，大概就好像是 iPhone 12，然后随便拍一张照，然后就像你的旧款手机 6S， 然后拍照再用滤镜一样的效果。现在手机好像都是在比萤幕跟比相机，毕竟手机的功能该有都有。我在想之后会不会手机是在比说谁的 3D 投影的解析度更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就讲一些就是比较就是他这次的产品的一些亮点，就是仿生晶片。 它是全球第一款5奈米制程的一个制程设计的一个晶片，然后电晶体的数量是从 A13 的85亿颗到现在这 A14 是118亿颗，主要是由台积电这5奈米的晶圆厂代工。然后 A14 呢，大家都知道是晶片，但专业一点来说是系统晶片，就是 System on Chip， 就是缩写的话是 SOC。然后用白话文去解释它的话，就是说把不同的功能呢，然后整合在同一个晶片上，然后提升效能，还有缩小体积跟成本。也就是说 ，A14 晶片啊，它不只有 CPU， 它还有 GPU， 还有神经网络的引擎，还有图像信号处理器。其实还不止如此，它还有加快闪记忆体在里面。总之就是一个晶片多个功能的效果。好，这边分享一个冷知识。苹果一开始推出 iPhone 第一代的时候是使用三星他们设计的 SOC， 然后一直到 iPhone 的第四代才采用自家的 A4 晶片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然后其实老实说，现在的手机效能啊其实是很过剩的，但反过来说就是说，你一只手机的效能好的话可以用很久，就变成是一个优点。好，然后在节目的最后，那我出一个题目给大家猜猜，就是大家猜这次的 i12 的 A14 晶片跟它搭载的高通 5G 晶片谁比较贵。好，答案是高通的 5G 晶片。根据就是日经的报道说， 5G 晶片呢它要价要$90，然后 A14 的仿生晶片台积电是卖苹果大概是$40，价格差了一倍多。所以其实这个证明呢，就是 5G 现在还不普及，如果普及的话，价格自然会降到跟 4G 的晶片一样的价格。现在目前 4G 的晶片呢大概落在$15左右。 OK， 那今天就是我 Podcast 分享的内容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就是欢迎就是每个礼拜或礼拜六或礼拜日我会上个 Podcast 的节目，然后 YouTube 也一样。好，再次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